今天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会讲继续讲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先很快要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内容。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是整个耶稣的核心，是约翰福音这个信息的一个总结。约翰呢，这一开始就宣告，向我们宣告，太岁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圣子。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光。那耶稣呢，是圣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那住在我们中间呢，可以翻译成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那帐篷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形象，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那我们的肉体呢，就是一个帐篷。那既然是帐篷呢，说明什么？说明是临时的。我们里面这个人呢。 以后会离开，回离开我们这个身体。问题是离开以后到哪儿去？去哪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约翰福音呢，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约翰告诉我们呢，从来就没有人看见过神，耶稣基督是神的荣光的显现。这样看见了耶稣呢，就是看见了神，恩典和真理都是来自耶稣基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赐权柄给他们做神的儿女。那从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九节开始，约翰呢就先从各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了耶稣的身份地位、权柄。那首先呢，使徒约翰出来为主预备道路，为耶稣做见证。约翰向人宣告，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来为人赎罪的。那在接受使徒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父神从天上。 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说他是自己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同时呢，圣灵降在了耶稣的身上，来共同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在接受约翰洗礼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那约翰福音第二章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儿洁净了神殿。 他的所言所行彰显了他来自神的权柄。那后来呢？他回到加利利，在迦拿行了一个神迹，让水变酒。那是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后彰显的第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呢，写明耶稣有创造的大能，他是创造的主，他可以改变物质化合物的结构。那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在撒玛利亚。
境内这个城市叫叙加，在那地方，在那棵水井边呢，水井边，主动与一位妇人谈话。那虽然说是初次见面，耶稣就知道他一切的境况，这表明耶稣是全知全能的神。那他告诉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就是他们等待的救主弥赛亚，他有活水，人喝了他赐的水就不会再渴。 那个妇人和叙加城的人呢，都得到了生命的活水。那回到加利利之后，耶稣再次到了迦拿，就之前他变水喂酒的地方。在那里呢，他讲了一句话，就让二十英里之外的一个大臣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呢就活了过来。主耶稣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那他话语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他的话语的能力呢，不受空间，不受时间的限制。 那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第五章前面的经文，那主耶稣呢，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让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让他被治愈。所以耶稣刻意选择在安息日行了那个神迹，彰显那个记号，他要让人明白，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他提醒当时人和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安息日是神刻意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人设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呢，是让人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在安息日呢，主耶稣让那个常年患病的人摆脱了疾病的捆绑，那让他身体呢得到了安息。更重要的是，让那个人在灵里面得到了永远的安息。所以主耶稣刻意选择在安息日来医治那个人。那他那样做，当时犹太人会怎么反应？
他那样行的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对他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冲击？那今天经文会告诉我们，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16到30节，那这一段经文会向我们传达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耶稣凭什么权柄做那样的事？他的权柄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的16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我差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带领，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愿我们听的说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15章第6节，这里说呢，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那么之前呢，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每次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多半都在讲一些犹太人宗教领袖，包括文士啊、祭司长、长老等。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那些人逼迫耶稣，他们逼迫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事。那这事的话是一个复数，说这些事。那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呢？在前面我们提到，他在有一个安息日呢，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那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呢，除了那件事之外，耶稣在其他的安息日呢，也曾经为很多人医病赶鬼。那当然，约翰福音呢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因为在安息日耶稣做了那些事情，所以犹太人呢就开始逼迫他。那犹太人他们怎么逼迫耶稣的？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开始找机会呢，来想要杀他。主耶稣呢，在埃希尔所做的事情都是帮助人，是行善的事情，怎么会引起那些人那么大的仇恨？具体什么原因呢？他们竟然想要杀他。那在他们看来呢，在埃希尔做任何事情都是藐视神，都是在触犯神的律法，所做工的人呢，都会需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例子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在埃希尔劫了几份财货，结果被人用石头打死，在民数记15章那个地方有记载，在32到36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埃希尔劫财，遇见他劫财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都要在营外用石头打死他。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那个人在埃希尔的时候只是劫了几个柴火而已，就被人用石头打死了。这里还说什么做人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想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神耶和华好像太严厉了，是不是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假如按照这样他们这样的标准呢，那些犹太人记恨耶稣要杀害他的话，好像是挺合理，符合圣经的教导，是不是？问题是在当时那个人在埃希尔是不是仅仅劫了几根柴火而已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不仅做了那件事还做了别的事情，所以他被打死的真正原因的话呢，是记载在民数记15章前面的经文，就是28节前面的，就是15章28到31节那里这样描述：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地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异样的条例，待那擅改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被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那么这里讲了两种情况，假如有人犯了罪，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请祭司为他们献赎罪祭，神呢一定会赦免。那么这样的条例呢和应许啊，不仅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所有人啊，包括外邦人说的。换句话说呢，神的恩典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但是呢，假如有人擅改行事，故意亵渎神，故意藐视神的话语，并且不愿意认罪悔改，那这样人呢就要被从民中剪除。所以从这里描述看呢，那个在安息日剪财的人呢，他被处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剪了几根财坏而已，而是他是故意的藐视神啊，故意的亵渎神的名，并且当然是他不愿意认罪悔改。所以在当时呢，安息日这个条例呢是刚刚设立了不久，那神不允许有人公然藐视，公然亵渎他的名。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十六节，主耶稣呢在埃希尔彰显了神的怜悯，为人一并赶鬼，让人的身体得到释放，享受安息，而犹太人呢竟然公开要逼迫他，并且想要杀他。很显然他们所做的是违背了神的教导啊，与神的这个心意呢相悖逆。灭律宗教领袖的逼迫呢，主耶稣当时是怎么回应呢？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里父当然是讲了父神天父，主耶稣在向那些人宣告的，神是他的父啊，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呢首次公开的向犹太人宣告他的身份，他告诉他们他的父做事到如今，也就是说父神呢一直在做事，从来就没有停过。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并没有停止他的功，他一直在掌控这宇宙的万物，让万物都有次有序。当然他掌控着人类的发展的历史，掌控他的救赎的计划等等。主耶稣说呢，父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做事，同样的呢他也在做事。那主耶稣这儿用了什么，是用了现在进行时，表明他跟父神呢共同一直不断的在做事。主耶稣顺从父神的差遣与他一同做事。在这里呢，主耶稣不仅把神当成他的父，他还把自己呢跟神呢父神等同。他这样宣称，那些犹太人会怎么反应？他们能接受吗？在五章十八节这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么这里讲犹太人越发想要杀耶稣，越发是什么？是更加是打定主意，铁定的心。这些人呢，铁定的心要杀害耶稣，原因是什么？这里两个原因，前面讲的第一个是他在安息日，在他们看来，他在安息日犯了条规。更严重的是什么？他称父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呢跟神同等。所以在那些犹太人看来，耶稣在亵渎神的名他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按照摩西律法，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那里的描述，亵渎神明的人呢是要被处死的所以犹太人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耶稣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但是呢他不会受他们的影响。约翰福音五章十九和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实实在在呢，这是耶稣常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他在告诉那些身边的人他讲的所有的话都是真实无误的，他们当然要格外留意。所以耶稣说他凭自己呢不能做什么，他这样讲呢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不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主耶稣做事情都是要 这都会照着父神的旨意。那这里有几个字叫指给他看，意思就是让他去做。父神爱他的儿子，愿意将自己的事呢，自己要做的事让他去做。主耶稣说呢，他在这儿告诉我们，他是跟父神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离的，他只会做父神会做的事儿，他只会做父神让他去做的事儿。约翰福音5:20后面这里说，这里怎么说啊？父神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这事是什么事？就前面讲的耶稣在埃希尔所彰显的神迹奇事。耶稣在将他在埃希尔所做的事情呢与其他的事情做比较，他告诉神约人，他在埃希尔所行的这神迹奇事是很小的事情，跟那个事情比呢，他要做更大的事儿。那些事更大的事儿，让听见的人呢，会有什么反应？感到惊奇。那什么是更大的事情？约翰福音5:21-22，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了我们，他要做的两件更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父神怎样叫死人起来呢？让他们活着，他也照样会随自己的意思叫死人起来，让他们活着。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啊，曾经呢让一些死人复活，比如他借着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呢，就让死人复活。主耶稣说呢，他同样会叫死人复活。我们知道从新约圣经记载看呢，主耶稣有好几次呢让死的人复活过来，包括啊在约翰福音11章那儿记载的，他让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那以后我们会讲那里的经文。那么这里说的耶稣让死人复活呢，不仅是讲的这个临死的，更是指的末世的话，他也会让那些已经死的人复活。那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方面。所以主耶稣在告诉身边的人和我们今天每个人呢，他掌管生命，他是赐生命的主。那在前面主耶稣说他做事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做，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什么？他说他随自己的意思让死人复活。耶稣自己说是不是有矛盾？有没有冲突？当然没有。随自己的意思呢，可以说翻译成什么？非常乐意。主耶稣说他非常乐意做父神所做的事情，他非常非常情愿呢去做父神让他去做的事。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呢，有另外一件更大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20节这里说父神已经把审判人的权柄给了他。那这里的审判呢，指的是判定一个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否是有罪的，是否是与神分离的。那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后面会谈到。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原因父神要把审判人的权柄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父神这样做什么目的呢？约翰福音5:23这样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父神将审判的权柄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让我们每个人能尊敬圣子耶稣基督如同尊敬父一样。圣子耶稣基督代表啊，是父神的代表，他是父神的荣耀。借着他呢，我们就可以认识父神，就可以看见他的荣光。那么这样呢，不尊敬圣子耶稣基督的就是不尊敬差他来的父神。那么在这里耶稣再一次呢将自己与父神等同啊，他与父神有同样的权柄和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就是啊，主耶稣审判一个人是否有罪，他用的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他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我们每个人是否有罪？5:24，我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用了实在在这个词，他在强调我的话语是真实无误的，必定会成就。他告诉当时听的人还有我们今天的每个人，一个人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如何可以不被定罪， 他如何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说在这讲了两点，第一点是什么？要听从他的话。第二点呢，是信差他来的那一位，谁差耶稣来的？刚前面也讲过，是父神。父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假如一个人愿意听从他的话，并且相信是父神差他来的，那个人呢，就不至于被定罪，并且他是已经出死入生的。”表面看起来，主耶稣在讲了两点，是不是？但实际上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他跟父神是一体的，是同心的。他是父神的显现，听他的话就是听父神的话，相信他就是相信差他来的父神。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凡听从信靠他和父神的人，就不会再被定罪了，因为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叫出死入生？就是一个从一个死的状态变成一个活的状态，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这是一个质的转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个人一旦认识了神，一旦信靠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他已经从死的状态进入了活的状态，并且马上可以享受新生命所带来的益处。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已经活的、已经有了永生的人，他就不会再被定罪了，因为神已经彻底赦免了他啊，他已经与神和解，跟神已经有了永恒的关系。主耶稣说呢，已经信他的人不会再经历死亡。那这里的死亡，是当然不是我们肉体的死亡，在上面啊我们提到过，我们肉体是一个临死的帐篷啊，最后都会朽坏的。这里的死亡说的是什么？是属灵生命的死亡，那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啊，与神永远隔绝呢才是真正的死亡。所有生活在地上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与神分离的，都还处在死亡的状态里面。那假如想要脱离这个死亡，跟神在一起，要做什么呢？要怎么办呢？就是二十四节这里说的，必须要听从耶稣的话，并且信靠他的名，这是审判的标准。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他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脱离死亡？什么时候可以跟神在一起呢？下面一节，五章二十五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里又是一个实实在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是耶稣第三次使用，他一直在提醒我们，他讲的话是真实无误的，必然会成就。具体什么事情是真实的，什么事情必然成就？这里说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就要从死亡中啊马上活过来。死人能不能听到声音？同样的，这里的死人呢，不是讲的肉体的死，而是灵魂的死，说的是什么？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靠主的人。上面我们提到过，这样的人呢，与神是分离的，他们属灵的生命呢，还处在死亡的状态里面。我想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假如你是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如何能跳出死的状态、死亡的状态，或者说怎么能活过来？主耶稣说，假如有人听见他的话，他就活了，就从死的状态，从与神隔绝的状态，变成跟神在一起。成为一个活人。这里讲的听见呢，不是我们简单的用耳朵听见一件事，而是听到了心里面，在心里面接受了耶稣的话，已经信靠了他的名。还有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呢，在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活人？什么时候可以与神与父神在一起？耶稣在说什么？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当时有很多人在听耶稣讲道，当中大部分人还都是灵里的死人，他们心里面还没有信靠他。主耶稣说，现在就是时候，只要你们愿意的话，马上就可以从死人变成活人。当然主耶稣讲那个话是对每个人说的，包括你，包括我。问题是我们听的人 是否愿意相信他说的。接着耶稣要告诉我们当信他的原因，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那耶稣当时身边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相信父神掌管着生命，父神可以赐给人生命的。那在这里主耶稣要让所有人明白，父神已经把生命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让他将生命赐给人。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他成了生命的源头，他成了赐生命的主，他是生命之主。凡听从和信靠他的人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仅是可以赐给人生命，他有决定权，他有权判定谁可以得到他赐的生命。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啊，主耶稣他在讲自己，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来到了我们当中，父神将审判的权柄呢赐给了他。这样的话，耶稣的话语就成了审判我们的标准。那么这里的审判说的是什么样的审判？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那是末世的审判。末世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审判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或定罪。在前面主耶稣几次讲过，他的话都是真实的，必会成就。在这里他继续说，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会有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凡在坟墓里的人最后要听见他的声音。很显然，这里坟墓里人是讲的那些身体已经死的人。在以前，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他们的身体都会被埋在坟墓里面。那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主耶稣说身体已经死的人呢，到了时候他们都会出来。这个出来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身体都会复活，死了的人呢，他们的身体都会活过来。什么时候会复活？这里讲时候要到，那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问题是到了时候只是一部分人会复活吗？还是所有的死人都会复活呢？这里一个关键字是凡，所有在坟墓里的人，所有的死人，将来他们都会复活。换句话说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个身体已经死的人都会复活。不管在地上的时候一个人是信主的，还是他当时没有信主，关键是那么这两种人复活以后会有什么不同的结局，他们的复活有什么不同。二十九节这里怎么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一个对比，行善的人呢会复活，作恶的人呢也会复活。但是这两种人复活以后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得生，另外一个呢是被定罪。得生呢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跟神在一起，而定罪呢是恰恰相反，是跟神永远分离，永远隔绝，那是真正的死亡。启示录呢讲到这一点，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的一到十五节，那里这样记载：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讲的是末世的审判，在死人当中有两类人，这两类人呢都要面临着审判。神那里边有两本画命册，一本呢叫生命册。什么人会在生命册上？就是上面我们讲到的，是他们是在世上认罪悔改，听从和信靠耶稣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生命册上与神在一起。所有不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会被扔在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死， 是永远的死亡，那是真正的死亡。这里说了两次，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什么是所行的？作者约翰在告诉我们要靠行为得救吗？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让他上生命册吗？不是的。回到约翰福音5:29这里，行善的复活 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类的行善说的不是行为，不是说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帮助人行过很多善事。同样的，这类的作恶呢，说的不是做恶的事情。从上面经文我们知道了，这类的行善呢是听从耶稣的话，信靠他的名，而作恶呢就是不听从耶稣的话，没有信靠他的名。主要是在告诉当事人和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听从他的话信靠他的名的人就是在行善，拒绝他的话不信靠他的名的人就是在作恶。所有听从和信靠主耶稣的人都会与神和好，得到永生生命。相反呢，所有那些不听从不信靠耶稣话语的人，他罪还在，结局就是跟神分离，永远的死亡。那谁来决定，谁来做最后的审判？约翰福音5:30，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这里角色讲得非常清楚，将来审判的是他自己，与前面讲的很类似。他说他凭自己呢不能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权柄吗？当然不是。这里有个解释，他怎么听就怎么审判。他从哪儿听啊？当然从父神那里听，父神在对他讲话。主耶稣啊，一直在听从父神的吩咐，他从来都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旨意，因为他跟父神是一体的。那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要实行最后的审判。主耶稣说呢，他审判的标准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的审判呢是公正的，是公平的，因为神是公平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代表，他有绝对的权柄啊来实行审判。那么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这样的审判。下面提到过，审判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得生命，要么是跟神永远分离。你是否知道你自己是哪种结果？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已经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之子，与父神一样，他一直在做事，他掌管着生命，他是赐生命的主。凡听从他的话信靠他的名的人就不再被定罪，因为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对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呢，从我们信靠他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不会再死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不仅如此呢，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体会复活，会有一个荣耀的不会朽坏的身体，那是跟神永远在一起的。所以这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盼望而已，因为永生的生命不是只是将来的事情。从我们认识生命之子耶稣基督，从我们开始跟他有关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马上就可以来经历也来享受在他里面这个丰盛的生命。问题我们要问自己，我自己认识生命之子吗？我跟生命之子有没有关系？假如没有，我应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约翰将你的话语记下。我们感谢你，这是将你的宝贵话语记在圣经上面启示。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生命之子。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愿意信靠的人能够跟你和解，跟你的隔阂被拿走，我们跟你恢复了永恒的关系，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种感恩的心。既然如此，我们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请你帮助我们， 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